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六，上主的仆人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二章十四到二十一节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，怎样出灭他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，有许多人跟随他，他都治好了他们，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张扬出去。这是为应验那借以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：看我的仆人，他是我所拣选，我所重爱的，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，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。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，他不争辩也不喧嚷，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。以牙铺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，直到时真道胜利，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主耶稣之所以遭受到法利赛人、经师、长老们的围攻，那是因为耶稣的作风、耶稣的精神和法利赛人和他们的作风和精神完全不同，而且还针锋相对。那么面对这些人的围攻，主耶稣是隐退离开，并且还警告那些跟随他的人不要声张，免得更刺激这些人。那主耶稣如此做是不要增加这些人的愤怒，也表达了这也是耶稣的精神，也是上主仆人的形象。那么这个形象呢，就是以撒伊亚先知所说的。如今这些形象在主耶稣身上应验了，或者咱们这样说吧，主耶稣才是真正而唯一合格的上主的仆人。下面呢，咱们就默观在主耶稣身上上主的仆人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咱们就根据以撒伊亚先知所预言的。第一句话，上主看，我的仆人，他是我所拣选，我所重爱的，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，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，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。这是上主仆人的首要的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他必须是上主所拣选的，上主所拣选的一定是上主所钟爱的。那么这个上主的拣选特别要强调，这个是要说什么呢？是说呀，上主仆人的资格首先不在于仆人，不是这个仆人多么了不起，而是在于上主。因为任何一位上主的仆人都是无可夸耀的，仆人的备选主要是依靠上主的心意，那就是上主所钟爱的。这样说呢，并非说天主就厚此薄彼，好像不公平，而是借着这个要表达的上主仆人最应该有的一种心态。那这种心态我想就是仆人心态。仆人心态啊，就我想用什么词，这一个词里面，仆人这一个词里面包括的很多意思。那什么是仆人心态？没有任何骄傲、狂妄和轻浮，因为这些态度都是要不得的，对一个仆人来说。这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上所说的那种仆人精神。仆人做了吩咐的事，主人岂要向他道谢？你们也是这样，即做完了吩咐你们的一切，仍然要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儿。也只有一个仆人知道自己是什么干什么的，吃什么的，也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。什么叫上主的仆人？他才能做到这地点。我们见过好多个仆人，有些仆人呢属于奴才。你比如什么叫奴才的仆人？就是他做你的仆人的时候，就像个奴才一样，在你面前低头哈腰，其实他并不知道仆人的真精神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他的身份调转，那他就比谁都老爷啊，这样的根本的不是真正的仆人啊。 仆人是内外都是仆人，那这样的仆人呢，他的使命是什么？就是传播真道。所以上主仆人的使命是，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，他必向外邦人传播真道。也就是说，上主的仆人是干什么的？他是传播真道的。他要想完成上主的真道，那必须有天主的神。我想说，是我的神住在他身上，这个我的神也可以说是天主的精神住在他身上，天主的力量也可以说是圣神。那么天主圣神住在一位仆人身上，这个仆人自然就会反映，他会活出天主的精神，那么他的使命就是传播真道。也只有用一个仆人的精神，他才能传播真道。那这个仆人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？那就是下一句，他不争辩也不宣扬，在街市上听到他，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。这是什么？一位仆人不止在天主前像仆人，在人前也是仆人。大家如果还记得，我昨天还前天我讲到这个小孩子的精神的时候，讲到说，一位天主的人，他是在天主面前是小孩子，他在世人面前也像小孩子。所以这个小孩子不是说我只是在天主面前是小孩子，到世人面前我就成了老爷了，那不是，那不算真正的小孩子。真正的小孩子是内外都是小孩子。那一位天主的仆人不只是在天主面前像仆人，在世人面前也是仆人。不像有些奴才，什么是奴才？在自己主人面前低头哈腰，一看自己旁边的仆人啊，看自己的下属，马上吧趾高气扬，脖子一扬，鼻子一哼。我们见过好多个奴才不就这样，特别你看戏的时候，有些太监啊，表现出了这种奴才的个性。那种奴才的精神，他不是仆人的精神。奴才是什么？什么叫奴才？为了活下来，为了伺候主人啊。但是他要求的不是精神，他要求的是什么？是那种拍马奉承丰盈的精神。所以天主的仆人绝不是这样，他不争辩也不喧嚷，在街市上没人听到他的声音。什么意思？仆人是良善心切，不骄不躁，在世人前都要表达出这种精神，就是要做一个里外都是仆人的仆人，一位真正的仆人。那真正的仆人就是他不争辩也不喧嚷，就是表达这种精神的。而这种精神正好与世界的精神相反，法利赛人、经士和长老们正代表世界的精神。那世界的精神就是耀武扬威、扬眉吐气、文征四海啊，就是那种夸耀、那种张扬、那种就是那种啊贪名贪利那种精神啊。这就是为何世界要反对耶稣的根本原因，因为这是两者不能共存的精神。所以你要说世界不反对耶稣，耶稣不反对世，这两种精神它是不能共存的。就好像冰和火，对于世界来说，不争辩不喧嚷，任听肉任由人人宰割，那不是傻子吗？世界是绝对不能做傻子的。事实上主耶稣的精神要真正的活出来，那就得有一傻子的精神才能活出来。在以赛亚先知书还有一篇上主仆人的诗歌这样说的，我将我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转给扯我胡须的人，对于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我的面，因为无主上主协助我，因此我不易羞耻啊，所以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，因我知道我不会受耻辱。我想这种精神是世界绝对不要的精神。这叫什么？这不叫傻子，这比傻子还要傻子，这简直就是疯子。试问世界又怎么能容忍这样的精神来挑战他，或者怎么又容忍这样的精神在他的国度内存在呢？所以世界势必要消灭耶稣的精神。但是主耶稣的仆人精神对于世界来说是什么？那是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，直到他是真道胜利。什么意思？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。我记得这句话呀，最早听的就是我们家的老神父讲的。 当时以一个罪人的心态听到这个的时候，那心里说不上来那种暖洋洋的感觉，那种给你那种希望，给你那种力量是无法形容的。以压迫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它不吹灭。一根芦苇本来就不重要，一本压迫的芦苇还能做什么？将熄灭的灯芯，一个灯芯儿那么小，熄灭了都快，还不吹灭，能燃多点，能忍耐它多长时间，忍耐多长时间？哎呀，这是什么精神？这是什么慈悲？这是大慈悲，这是大爱。所以如果我们讲大爱，就用这句话来讲，比什么讲的都美。所以这句话是那么美，它给人一种希望，给人一种力量，特别是给罪人啊，并且这种精神就直接挑战世界的叛逆。天主用爱来挑战世界的叛逆，或者说天主用他，我板起脸来向你碎石，你有劲儿你就打。耶稣用他的脸就针对你的碎石，你打吧，针对你的手，我看你能打多久。啊，这种精神真的不好说呀。啊，这是一种甚至是傻子也是疯子也是大爱。以压迫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熄灭的灯芯它不吹灭。你说这是多么美的精神啊，多么美的精神。而这种精神就是上主的仆人不离不弃的精神。对什么不离不弃？对这个邪恶的世界，对这个挑战他的世界不离不弃，可以说对这个伤害他的世界不离不弃。而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就是基督真道得胜的关键。另外最后，那就是这个真道得胜的关键是什么？就是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，也就是这样上主的仆人将成为外邦人期待的对象。换句话说，世界征服基督，征服世界不是靠他的全能，靠他的武力，而是靠着他那仆人所活出来的精神。仆人所活出来的精神，那这种精神就是上主的唯一仆人主耶稣的精神。那这种精神靠谁活出来？靠着上主的仆人教会，靠着基督徒。所以每个基督徒活出了耶稣的这种上主仆人的精神，我们都能做仆人，那么我们就会给外邦人，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，世界就会期盼我们。所以这种精神就是那种啊最伟大的那种精神。所以我们祈求主耶稣让我们明白他这种精神啊，我们祈求主耶稣让我们活出来这种仆人的精神。好，那么下面呢，最后我们做个祈祷，我们祈求主耶稣，或者说我们唱出仆人的那种精神来。我邀请大家呢给我一起，我们唱一首不离不弃吧。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，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。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你而来，满有丰盛的慈爱赐给凡求告你名的人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怜悯如江河永流，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，使我的杯觉满意。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时刻将我环绕。你必永远纪念与我说立的约，使我领受丰盛的恩典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这首歌可以说是一位上主的仆人向天主唱的，也是这位仆人向世界表达的精神。上主对于天主的仆人不离不弃，也就是天主对这个世界不离不弃。